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哈！我们说时间真快，马上就到了2023下半年，这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感谢神哈，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分享婚姻和家庭。这个题目哈，按照牧师的说法，这个真的是一个又大又难的题目。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本来这个题目本身就很难哈，我们知道说。因为圣经当中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启示跟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其实有着这个怎么讲就巨大的鸿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同时呢就是把这件事本身解释清楚已经很困难了。那更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罪人。就哪怕今天我已经蒙恩得救啊，我个人已经蒙恩得救，可是我还是经常会犯罪，对不对？还是会得罪人啊，得罪神啊，还是会得罪这个亲爱的玉红同学，对吧？你会知道说，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你说让我来讲婚姻和家庭，说应该怎么样才能，在神面前合神的心意？真的，原来我说哈，这个挑战真的是很大。那别说大家坐在底下听哈，就是我自己在准备信息的时候。都会不停地问自己说，如果说真的是这样是对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做到，对吧？那个你怎么好意思去把这样的信息传达出来哈？所以大家能够理解哈，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准备信息其实是很不容易，其实很不容易。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话又说回来哈，我们不是要看人的，我们不是要看人的，我们是要看神，我们要看主耶稣基督，就是他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才是对的，他告诉我们说应当朝着哪个方向努力，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把他的教导当做我们这个努力的目，当做我们这个努力的目标，不是因为说别，这是不就是说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啊，是因为说他是我们婚姻的设计者，我们知道神设计人的婚姻，他是那位最开始的创造者。所以呢，在他那里，我们才能找到我们这种叫做婚姻和家庭的怎么讲，叫做正确的打开方式哈，正确的打开方式，正确的经营建造方式和正确的使用方式。我想说这个事哈，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我们婚姻家庭中的问题，那我们最应该的方式就是回到神面前，回到那个最初的创造者和设计者面前。才有可能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啊这一个月这个一系列信息的一个最基本的背景。我们回到神面前来看看他的最初的心意是怎么样，他给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样，好不好？那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要赞美你，是吧？我们要感谢你为我们设立的婚姻，实在是你这个恩典的旨意，因为你起初的心意就是这样，你告诉我们说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吧？让我们在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让我们能够啊改变自己，更加的像你，是吧？我们更是知道说，你借着这个婚姻的关系，让我们啊明白说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成就你给我们的大使命和大的诫命。是我们知道说今天的世代邪恶是魔鬼撒旦主要借着破坏婚姻和家庭主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主你帮助我们，主要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主要能够更加的这个认识婚姻，主要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说婚姻和家庭主要无论是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教会是何等的重要，主你更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来经营建造我们的婚姻，主要在你的面前夫妻能够一起同心，主要一起同行。所以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分享的时间主要都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恩手当中，你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主要在你面前都蒙造就，你自己的话语主要能够带着能力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主要让我们的生命主要一天一天被你的改变，被你来改变，主要能够更加的像你。主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 感谢神啊。我们的分享大概会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啊。前面引言，我们会大概介绍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说婚姻和家庭重要，包括从属世来讲，从属灵的角度来讲。那另外我们也会提到说啊，在神面前婚姻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了这个认识呢，我们再看到说我们如何在神面前同心和同行，一起来经营建造我们的婚姻，能够合神的心意。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的这个叫做总结和盼望。那我们再强调一点哈，就说因为实在是这个题目太大，我们这个个人的领受有限，说盼望说在这里分享的是就是一种叫做怎么讲，很有限的这个领受哈，盼望神能使用。好，那我们来看哈，就说我们先看家庭的婚姻家庭的这个重要性。我们知道哈，就是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我想说在一个就是他如果想要这个健康快乐的成长，你发觉说在一个完整的充满关爱充满安全感的这种家庭当中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从小孩子来这个长起来的，我们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啊。那对于成年人来讲，跟自己所爱的人，跟自己所倾慕的人，然后进入婚姻组建家庭，我们讲这个叫终身大事啊，就是你一辈子大概这件事是最重要的。这是老话了，当然现代人大概没有这么看重了哈。你知道说现代魔鬼对于婚姻的破坏有多大。对于个人是这样哈，我知道说对于这个社会也是。我想我们都听过一个这个说法哈，叫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基本细胞。这个说法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国内哈，在这个东方都是一样的。更进一步哈，西方有所谓叫做核心家庭的说法，或者叫做核家庭，叫做 new 叫那个词叫什么？叫 nuclear family， 就是和原子弹那个核是那个一个核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由父母双方和未婚的子女组成的这种家庭，这种叫核心家庭。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华人世界哈，在这个尤其是在东方，在这个就在我们熟悉的环境当中，不光有所谓的这个核心家庭，还有所谓的这个大的家族，就是有好多核心家庭组成同一个姓氏，对吧？那我想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有关系哈，因为我们这个儒教传统更注重人际关系，那这是说到说这个属世家庭的重要。那回过头来哈，我们说对于这个教会而言，家庭同样重要，甚至说呢，就说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说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那神的家呢也是由核心家庭组成的。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去个另外一个地方参加夏令会，然后呢有外教会的弟兄就问我说，哎，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个核心家庭啊，多少个核心家庭参加聚会。我这个是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哈。虽然不是很懂，但也能基本猜出他这个意思了。就是指的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的这些个弟兄姊妹们，组成由这个核心家庭组成小组，然后再组成这个教会。甚至呢，如果我们回头看得远一点，我们就会发觉说，在旧约里面，神的家，我们知道在旧约里神的家就是指以色列家哈，就是指雅各的那个大的家族，其实也是由12个家族组成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12支派。你看从这个点上来说，其实跟我们这个跟以色列人这种家族关系很像啊。所以这样来看哈，我们就知道说家庭是教会的基本单元。但是呢，大家不要误会说是不是说没有核心家庭然后教会也不在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哈。就说因为单身的弟兄姊妹们也完全可以组成自己的教会，这一点是我想是没有任何问题。但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教会呢会相对来讲缺乏稳定性啊，会众流动会比较频繁，因为单身的弟兄姊妹们找到新工作了，或者是这个结婚了，随着配偶呢可能会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就是通常呢如果教会要稳定，一定数量的这种核心家庭是必要的。那更进一步讲说，家庭的 属灵程度，教会当中核心家庭的这种属灵程度也基本决定了一个教会的属灵程度。那这个意思是说，核心家庭的信仰生活如果不够，那个 level 没有达到这个基本的要求的话，你会发觉说教会呢也会慢慢的演变成世俗的聚会，这不再像是神的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我们看到说当今时代仇敌撒旦破坏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拆毁家庭，就是拆毁家庭。他对于这个教会的攻击往往也是从这个家庭开始。那我们自己啊，就是亲耳听到说这个最近有一个例证，说附近的一个城市的华人教会，因为带领的牧者在这个婚姻问题上有破口嘛，导致牧者自己和一部分会众的离开。当然我们这个具体的情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可以乱说，但是问题就是他们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牧者或者传道人在那边呼吁说要为自己的家庭守望，要为自己的家庭祷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不要让仇敌有可乘之机。这些是我们讲到说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家庭婚姻家庭无论在属世上，特别是在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何等的重要。当然到这里哈，也许会有这个弟兄姊妹提出问题说，难道我们结婚了建造家庭就是为了孩子，为了社会，或者为了教会吗？对不对？难道不是应该为了和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们所爱的所亲慕的人生活在一起，然后享受这种幸福的婚姻生活，对不对？我们讲哈，在这个国内的说法叫做迎娶白富美啊，嫁给这个高富帅，然后呢，就像几乎所有的童话故事的结尾，说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然后 the end 啊，就结束了，对吧？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哈，就像我们刚开始提到的，圣经当中关于婚姻和家庭观，也跟世人的看法就是。怎么讲？大相径庭哈。说确切的来讲，说在圣经当中，在这个神的面前，在圣经的观念里面，夫妻进入婚姻哈、啊，夫妻进入这种婚姻关系，其实更像是一个怎么讲？我说叫做故事的开始。哎，我们更像是说一个故事的开始。原因在于说是神要借着婚姻家庭这个关系呢，能让我们更像他，能让我们更荣耀他。这是我听到一位属灵前辈说的很好啊，具体的那个说法我没有找到，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更自由的服侍主，少一些这个牵绊，少一些记挂，我们可以守独身，我们可以守独身，不结婚，不进入婚姻。保罗说你们要有这样的恩赐，你们就可以。但是呢，他意思说，如果我们想要更像主。我们要更有他的生命，我们就应该进入婚姻，我们就应该进入婚姻，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因为说，对于多数人而言哈，我们知道说这个婚姻会伴随我们余生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时间，那这个在这个关系当中呢，我们和我们的配偶之间呢，这怎么讲？说彼此会成为一面镜子，彼此会成为一面镜子，因为我们足够近哈，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在。能够在对方的身上发现我们自己的欠缺，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从而呢靠着怎么讲？我们应该说啊，是靠着从神而来这个谦卑啊，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更像主。你知道，关系远了我们是看不见的。后面假如说傅凯大概离我最远了，这个我们大概你看不到我脸上有斑，近了之后你就知道，满身的缺点，这个满身的这种不足。所以呢，就说靠着从神而来的谦卑呢，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我们可以变得更像主。你知道有这个看见哈，我们就会发现说，所谓的这个幸福快乐的婚姻，其实是说这个婚姻是合神心意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它不是哈，它就说这个幸福快乐，它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进入婚姻的这个理由，这一点我们大家要稍微用点心思哈，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今天很多婚姻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原因就在于我们把婚姻的这个目的搞错了。当我们为着自己的幸福，为着自己的快乐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改变对方，让对方达到我们的期望，然后呢我们能够收获幸福，对不对？而不是改变我们自己。当然我们知道啊，事实就是说，你就知道说这是几乎是所有婚姻的问题所在。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对不起啊，这个忘了翻页。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去分析说哪些可能的原因会让我们的婚姻出问题。那一方面呢，我们就像牧师说了，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托尔斯泰老先生曾经说过哈，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都是相似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才各有各的不幸，对不对？那与其我们费尽心力去解决那些具体的问题哈，倒不如看看说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学习的，能够让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更能够合神的心意，从而达到那个幸福和快乐的结果，那个结局。那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哈，我们叫做找亮点，这是一个新词儿哈，刚刚学到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去关心我们做错了哪些事情，我们只需要去做那些确定正确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就足够了。我们只要坚持做对的事情，有的时候就足够了。那哪些才是正确的事儿哈？原来我说这个不是说专家说正确才正确，不是说专家才正确啊。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经，我们有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回到神的话来看看神怎么说，请坐。那对于我们这个，我再说哈，对于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些个慕道朋友们来讲，我想说，至少让我们看到说今天，世人所普遍面对的这个难题，我们知道很多这个，你知道现在当今世上的婚姻哈，很多家庭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对于今天世人所普遍面对的这种难题，古老的圣经给了我们哪些这个怎么讲，叫做新的引导和思路？至少给我们有一个 option， 让我们知道说哦，我们还可以这么做，我们还可以这样做。所以这就是今天刚刚读到的两节经文哈。第一节是阿摩斯书的3:3，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然后是哥林多后书12:18，前面我们可以跳过啊，后面他后半段写的是说，我们行事不是同一个心灵吗？不是同一个脚宗吗？这个就是我们题目的出处哈，叫做同心同行。确切的说哈，大家如果去回到经文当中去，回到这两节经文的上下文，你会发现说，作者在写下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不是为了给夫妻做辅导的，你知道吗？其实是说，我们知道阿摩斯书3:3是整个阿摩斯书中就是最有名的一句经文。就是经常被引用哈，很多的基督徒都喜欢在婚礼当中引述这节经文来鼓励这些进入婚姻的新人，进入婚姻的这些个弟兄姊妹。但是我知道哈，那段经文当中最重要，它的本意其实指的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我们不去详细展开哈，那至于后面说哥林多后书12:18，其实是保罗在向哥林多教会描述他跟同工以及他跟这个会众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哈，这圣经当中这两句本来被用来描述神和人之间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这两节经文，被后人拿来教导婚姻当中的夫妻关系。我说这个是合适的，这个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讲说夫妻关系本来就不是像世人所想的说，只是单纯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一定是既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要包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我想上周大家听牧师的讲到看到那个三角形的关系啊，就是那样的一个关系。 那有了这个看见哈，有了这个基本点，我们来看说，那我们夫妻二人怎么应该在神面前同心和同行哈。关于同心哈，我们讲第一点，我们说夫妻要同有悔改之心，哎，夫妻要同有悔改之心。这一点原来我说哈，这是以下我们全部内容的一个根基，全部内容的一个根基。原因是说，如果我们夫妻双方不信主，你会发觉说圣经上的教导对于我们其实帮助不大，我们最多就把它当成一个 option 嘛。我刚才讲的哈，是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就真的，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呢，我们很多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谈起，因为对方会说嘛，说我都不信神，对吧，我都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那他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所以但是这个里面哈，其实又分两种情形，一种是说夫妻都没有信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只能说是说鼓励这样的 couple， 鼓励这样的慕道朋友们多来到我们当中来，多来到这个聚会当中来，多接触一些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主内的夫妻们，然后呢，至少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看到一些当然我不敢说很多哈，至少能够看到一点说，属神的儿女们的夫妻关系跟世神跟这个世人有什么不同。那多少也许会对我们有些启发。当然这里有一点要澄清一下哈，这个我的意思绝不是说如果夫妻不信这个没有信主的话就没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不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也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说没有信主的家庭呢也可以幸福也可以美满，对吧，只是这样的情形不多，我们必须承认哈，这样的情形不多。如果我们定义要寻求在主基督以外的这种幸福婚姻，那其实是说怎么讲，婚姻问题专家可能更合适哈。那当然这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要寻求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有一方没有信主，那你知道其实这个时候哈，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像怎么讲，叫做征战的关系。这个倒不是说外面的那种冲突哈，什么是家庭暴力之类的，不是那个意思，这是指属灵的征战，这是指属灵的征战。这个其实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六节所提到的，说人的仇敌其实是自己家里的人，就说这句话指的意思。你会发现这种情形其实更像是一个怎么讲，叫做过渡阶段。这个夫妻当中如果是有一方没信主，那信主的一方我们的盼望是说切切的为我们另一半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祷告。那这一点我特别佩服于洪爵弟兄讲到的一个方式哈，他说叫做外面不强求，但是呢里面不妥协，但是里面不妥协，我们一定这个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祈求，说求主的灵早日的感动对方，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可以一同在神面前承受生命之恩，一同奔走天路。对，你真到了那一天哈，你会发觉说我们的夫妻关系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我想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这个见证。那回过头来哈，我们讲说我们已经在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夫妻要同有悔改之心，这句话其实更多是一个提醒，更多是一个提醒，说提醒我们一定要记得说今天我们已经是蒙恩，在神面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罪人。还是那句话哈，虽然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本质上还是一个罪人。你会发现那个罪性在我们里面啊，会时不时的就会冒出来，就真的就会冒出来，然后呢伤害离我们最近的家人，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配偶，首当其冲就是我们的配偶，然后是我们的孩子，还有可能就是波及到父母。我们讲到是吧，经常你知道夫妻吵架有时候父母就会被流弹所伤，本来跟父母没啥关系，然后会受到伤害。就是就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圣灵的，叫做圣灵的提醒和管制，圣灵的提醒和管制，让我们不要犯这种任意妄为的罪，让我们知道啊，就是我记得上这个前世的好像是谁，好像是牧师提到的，说知道我们是已经蒙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的人，我们是在神面前悔改过的人，我们可以舍己， 我们可以舍己，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直到这个时候哈，就说这件事情不光是我们也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可能不能，但是耶稣基督可以，靠着他我们可以舍己。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哈。那当然我们讲说，你知道世人说哈，就大家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但其实你细想这句话，冲动其实不是魔鬼，冲动不是，是放任冲动才是魔鬼。有一位这个心理学家，我忘了，好像叫 Frank， 他是在这个纳粹集中营里幸存的这样的一位心理学家，他讲到一个话特别的有道理哈，他说在刺激和回应之间，我们总还有选择如何回应的那种自由和能力。这是他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说的这件事哈。但是照我个人的经验哈，原来我说啊，我是觉得他有点乐观了，我真的是觉得他有点乐观了。事实上说，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心，没有圣灵的那个内助和提醒，那种圣灵的工作哈，你会发觉我们真的没有那个选择如何回应的自由。我们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完全是按照自己的那个肉体或是那个老我那种天然人的反应，然后来放任冲动，来放任冲动。你知道夫妻之间本来对方是这种就是无心的，不经意的一句话不合我们心意啊，不中听，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那个情绪啊，马上就被激发出来，马上就被激发出来，然后那个伤人的那种话语上立刻就冒出来，立刻就脱口而出。你发现同样的情形呢，会在对方的身上呢再重复一遍。这就是大多数的争吵哈，就是这么产生的。所以这里的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夫妻在神面前同有悔改之心，夫妻在神面前同有悔改之心。有了圣灵的内助和管制，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辖制，胜过那种天然人的反应。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原来我说哈，这样的说，我们的夫妻关系不能说有多好，我不敢说好到哪里去，但是你会发现说，有了圣灵的管制，有了圣灵的介入，我们不会差到哪里去，我们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是第一点哈，关于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同有悔改之心。那第二点，我们讲说，夫妻要同有谦卑之心。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说悔改哈，我们在神面前悔改就一定会带来谦卑，不是这样的哈。事实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说，哪怕是已经信了主这个很多年的这种夫妻们哈，你会发现说，其中一方不论是什么原因所产生的那种骄傲和傲慢，或者是说叫做对配偶的那种轻视或者是蔑视也好，你知道对于夫妻关系啊，对于家庭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就有这种专家提出来哈，说判断一对夫妻近期会不会有离婚的这种风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你看其实还不是比如说金钱的关系，经济的关系啊，不是这个是否有外遇，不在于说他们是，甚至说不在于说他们是否有家庭暴力，那个最重要的指标其实是说看一方是否对另一方表现出来一种蔑视，一种漠视的态度。那照他的经验说，一旦发现这种迹象，你就会发觉，你就大自己几乎就可以预言这段关系就会走到尽头。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很多时候这种夫妻吵吵闹闹哈，你会发觉说其实无论如何还证明说至少两个人都在还在重视这个关系，还在重视这个关系，还在做努力，哪怕说这个努力方向有很多时候是错的，是徒劳的哈。当然我们绝不是鼓励这种通过争吵的方式来这个交流哈，我们是说一旦发现其中一方不言语了，进入到一种漠视无感或者是这种蔑视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更应该担心，更应该担心。好，那这个和我们所说的夫妻要有谦卑之心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知道哈，其实说夫妻之间大部分的争吵都是在争一个主权，都是在争一个我们讲什么叫做上下和对错，都是在争这件事情。如果我是对的，那你就是错的，对吧？那你是错的，我就要批评你，然后呢你就应该改正，照着我所希望的做出改变。 你会发现说这个时候哈、啊，就说自认为对的那一方，里面的那种骄傲，或者说是那种我不能说傲慢哈、啊，但是那种就是那种骄傲的情绪，都是不经意的就流露出来的。那被批评的那一方呢，然后那个骄傲呢，马上就被激发出来，说凭什么你就是对的，那我就是错的，为什么改的就是我，对不对？这个人，我们再说哈，人对于批评，人对于外面的批评，本能的反应就是抵触和回击，根本顾不上考虑对方的批评是否有道理。这个没办法啊，这个讲我们讲到的这个人性的弱点，这个叫做人性的弱点，就是没有人会因为批评而改变，没有人会因为批评而改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说人里面的那个骄傲是我们叫做什么讲？与生俱来的罪性的一部分，与生俱来的那个罪性的一部分，这个其实就我们讲这个讲过好多次了。这个是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堕落的这种终极的原因，背后的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就你看到说碰到一个合适的刺激，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的那种骄傲马上就表现出来。那当然这是一个情形啊。那还有一种，就我们这也是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讲到的信息哈，就是牧师讲到说他们去辅导一对有婚姻问题的这种弟兄姊妹，哎，到他们家里，结果当着这个牧师和师母的面呢，那位姊妹就很严肃的说这个家我说了算，这个家我说了算。然后我们讲哈，就说牧师和师母都当时就傻掉了哈，是我们承认哈，今天我们很多家庭啊，就是这样哈。我们前天这个聚会的时候，晚上周五聚会的时候，还有姊妹说了啊，说家里的事情，家里的小事儿姊妹说了算，大事儿弟兄说了算。但我们家里没有大事。哎，问题是说，这个家里无论谁这么说，或是先生，或是太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问题所在，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尤其对于我们今天夫妻二人。都是神的儿女，哎，全都信主。你会知道说我们这么说的时候，不但是在神面前骄傲，不但是在人面前骄傲，更是在神面前骄傲。所以我们讲啊，说下次我们再争论谁对谁错的时候，记得我们看一眼墙上的那个牌子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都有，就叫做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让主做主，然后让主居首位，这个是我们就说在他面前同有这个谦卑的心。哎，你会发现我们会避免很多这种无谓的争执，不至于让我们夫妻关系向着恶化的这种方向发展哈。这个我们讲到叫做夫妻在神面前要同有谦卑之心。好，我们来到第三点哈，我们讲叫做夫妻要同有感恩之心。这个我想对于弟兄姊妹们来讲，这个其实是怎么讲，叫做老生常谈哈。我们讲我们每年都有感恩的月份，十一月我们进入感恩月，然后我们也都庆祝感恩节。但是这里我们要说的是说这个感恩的心呢，不只是在那个月啊，甚至不只是在那几天才有，而是要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啊，我们说时时刻刻的里面哈。这种理想的情形呢，我们讲叫做一个 mindset， 或者说叫做一个心态，一个感恩的心态。那这一点哈，我们在这边已经讲过，我记得应该讲过好多次了，就说连世人都知道，连世人都知道，为了我们的精神健康也好，身体健康也好，常怀有感恩的心态，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和心情会好很多。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讲说新约圣经当中保罗的一句教导，我们都熟悉啊，叫做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特别强调哈，他不是说好事谢恩，然后坏事就抱怨，没有，他是说凡事谢恩。那这个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是说我们认为凡事临到我们，神在其中作王掌权，神在其中作王掌权。就像这个诗篇当中所说哈，说哪怕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那说到洪水泛滥哈，我想大家都知道最近国内的情形哈，因为台风的关系， 然后北方出现这种几十年不遇的这种强降，淹了好多的这种道路啊、村庄，甚至村庄哈、啊。那我们家就在天津附近哈、啊，上上周四，实在不放心，就给家打个视频，知道说那种泄洪的那个水，就是从北京出来的那种泄洪的水，就在我们家门口不远的地方过。那个防洪大堤，我小时候还经常去上面玩，哎，非常近，非常近。不过好在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被冲。那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感恩？就是对于那些遭受生命财产这个损失的人，他们要怎么感恩，对吧？你会看到说，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种信仰的重要性哈。我们知道说那个困难是真实，那个灾难和那个痛苦都是真实。认为事实上什么呢？这个就是生活的真相，这个就是生活的真相。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那个台风，我们没有办法阻止那个地震，阻止那个瘟疫，对吧？那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说这种工作生活上的难处，或者身体上的病痛，甚至是死亡，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能为力。那这个也是哈、啊，我们说叫有首诗歌当中唱的说，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满，但是呢，他应许的我们是什么呢？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然后是无限的体谅和不死的爱。如果用圣经的话说呢，这个叫做主耶稣对保罗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盼望大家把这句话能够刻在心里面哈，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好哈，那我们回到夫妻关系当中来，我们就知道说，因着神的恩典够用，因着神的恩典够用，我们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下一次当我们关系再陷入到紧张的这种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想缓解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件事情，在对方身上寻找一个优点，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优点，我们为着这一点来感恩，在神面前来感恩。这个办法亲测有效哈，但是别问我是怎么测的哈，这个亲测有效。这件事呢，怎么讲？我说容易也容易，说困难，这个非常困难。容易是因为什么呢？就说今天哈，我们讲说无论如何，今天这个现代的时代，夫妻能够进入婚姻，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一个。相互了解，相互这个吸引，相互爱恋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在对方身上找到一个吸引我们的地方，不止一个哈，一定会你会发现说，当我们在恋爱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身上都是优点，都是优点，你一定会能够找到一点，然后呢，你就可以为着这一点来感恩。可是我们说他这件事情是困难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陷入到那个情绪当中去的时候哈，就是我们根本就不想原谅对方，我们就根本不想找对方的优点，满脑子都是对方的缺点，你会发觉而且是什么，就是被放大了无限倍的那种对方的缺点，满脑子都是他对不起我的地方，然后这个新仇旧恨哈，你会发觉说这个多少年前的这种什么全被拿出来，然后就越想越气，然后会形成一个负反馈的回路，以至于到最后不可收拾。原来我说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哈，求圣灵给我们提醒啊，求圣灵给我们提醒，不要陷到那个里面去啊，不要陷到那个困境当中去。靠着从神而来这种感恩的心，能把我们的这种关系能够拉回到正轨，拉回到正轨。好哈，这是我们讲到说。在神面前我们夫妻要同心，又有悔改之心，要有谦卑之心，然后呢最后要有感恩之心。那有了这个同心的基础，你会发现是解决了里面的问题，我们里面的问题，你会发现外面的这个行为上就好办。很多时候出问题其实是里面的问题。那时间的关系哈，关于夫妻同行我们简单提几个点。那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分辨哈，我们说叫做同行，一方面是说我们夫妻一同前行奔走天路，这个叫做行路的行。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叫做一同行动，有共同的这个做法，有共同的行为，这个是行为的行。那我们这里主要说的是后面这个行为的行。第一个点，我们讲说夫妻要同有属灵的生活，我模糊记得好像是牧师哈曾经有次问大家说，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说我们上一次夫妻一同在神面前祷告是什么时候？大家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哈，我们夫妻，我是指说都信主的弟兄姊妹哈，一同在神面前就是一起祷告是什么时候？谢饭祷告不算哈，谢饭祷告不算，我们在神面前一同祷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跟玉红同学这个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是上一次是为了在这个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肢体，为了这个肢体祷告。那惭愧哈，这个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那我们说哈，夫妻之间除了共同的这种属世的，我们讲啊，属世的这种幸福生活以外哈，我们还要有共同的这种属灵生活，还要有共同的属灵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读经、祷告、聚会，这个我们讲叫做属灵生活，基督徒的这种属灵的生活。那这个当中呢，聚会最容易，咱们一般我们没有特殊的情况，我们都会按时的来到这个聚会当中。你看，发现这一点就最容易实现。然后呢？共同的读经时间，这个稍微困难一点哈，但事实上呢，只要我们稍微努力一下，夫妻之间找一个时间，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读一章或是读几节，哪怕这个也不难，经过努力也能实现。那最困难的是祷告，真的，原谅我说啊，最困难的是一同在神面前祷告，但是呢，这个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这个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所以我们说哈，叫做因为难能所以可贵，因为难能所以可贵。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知道哈，祷告对于基督徒而言，就对于我们个人而言，这个重要性啊，我们没有办法再强调了，已经强调无数遍了。那对于夫妻而言，这种共同的祷告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我们一定是为了共同的事情祷告，共同的你会发现，无论是神家的需要也好，这个弟兄姊妹的需要也好，我们一定是为了共同的事情祷告。你要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最简单的沟通是需要的，至少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关心什么事情嘛。你知道这个很不容易哈，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要知道说，世界上有很多对夫妻是不说话的，世界上有很多对夫妻是不说话的，我们周围的亲戚里就有哈。第二呢，就是说到神面前来祷告，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不自觉的就会在神面前谦卑感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谦卑感恩的心，我们祷告没有办法开口的，对吧？我们只要称耶稣基督是主，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说，祷告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在神面前感恩，就是在神面前感恩。所以你就知道说，当我们在夫妻在一同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谦卑之心、感恩之心几乎就都有了。所以说哈，就是说我们讲，要实践夫妻在神面前同心，没有比一同祷告更好的办法。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向黄老弟兄和师母学习哈。那第二点，我们讲说，夫妻要同有奉献的行动。信徒的奉献哈，我们通常会想到所谓的十一奉献，这个也是我们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比较挣扎的一个地方。甚至有人还争论说十一奉献是这个旧约的要求，新约里没有。那不是这样哈，我们讲说新约里主耶稣明确要求说信徒们要遵守十一奉献。那这个具体经文我们不去查哈，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说，其实新约的要求对于这种奉献的要求远远超过旧约。因为保罗说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只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说这个要求太高，我们很难达到，我们绝大部分人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看到哈，说即使对于一个人而言奉献都很困难，那对于夫妻二人也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奉献的甘心乐意，你会发现这件事情非常困难。 我们知道啊，现在说经济发展了，大家日子这个好过多了。那我小时候在村里，你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你会发觉很多这种家庭矛盾都是，其实都是钱引起来的。当然现在也是哈，现在没有那么明显罢了。说我们说哈，就说如果夫妻二人在奉献上有分歧的话，就应该怎么办？原来我说啊，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真的，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看到和学到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方愿意奉献，那另外一方强烈反对，那我们就应该安静等候，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然后切切祷告，求神做工。这件事儿哈，就是说，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和心思。你知道说这个，叫怎么讲？我们知道说，神其实不缺任何东西。神其实不缺任何东西，他鼓励我们奉献，不外乎是啊，叫怎么讲？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这种祝福而已。这个我们想，我们讲台已经讲过很多遍，我们就不重复了。那反过来说，如果因为说奉献的事情，搞得家庭关系紧张，反而不蒙悦纳，在神面前反而不蒙悦纳。我是想说，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哈，就是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另外一点要补充的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奉献不光是在金钱上，也包括这种时间上或者精力上。那我想大家今天能够安静的在这边聚会，我们很多教会中大大小小的服事，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共同的奉献所摆上的行为。那如果在这些服事上，夫妻能够怎么讲同心同行，我相信更蒙神的悦纳。那最后一点哈，我们讲叫做夫妻要同有传福音的行动。那这个我们就不过多解释哈，因为这是主耶稣升天之前给我们留下的使命，而且呢这个叫做最大的那个使命，叫做大使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我们个人要传福音，那夫妻在一起啊，更要传福音。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哈，夫妻同工是必须的。我想这一点，牧师和师母更有发言权哈。这是前面的内容哈。我们讲叫做我们在神面前同心同行。最后还有一点感想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可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说，人的一切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那夫妻关系呢，又是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个，没有之一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那这个关系甚至决定了我们一生的这种幸福与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关系，说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不回到它的源头，如果不回到那个我们讲叫做最初的设计者面前，你会发现我们外面很多的这种努力都是徒劳。我们大可以去寻求这种专家的建议哈，这种顾问的建议，你会做出各种外面的这种努力和行动，也包括给配偶买礼物呀，买个小礼物呀，买花呀，或者是拥抱啊，或者是 say I love you 啊，对吧？你会发现说这种事情。短期也许有效，可是呢，不会解决里面的问题，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你知道人际关系的问题根本上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吧？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所以人不对，你发觉肯定不对，那个关系肯定不对。这也引出一个问题哈，我这个也是哈，你说悔改，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啊，悔改、谦卑啊、感恩、祷告、奉献，这个传福音也好。你说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说个实话哈，我其实准备完信息的时候，回过头一看，我都觉得说，哎，怎么这样？这都什么呀？其实仔细想想哈，我就是有点明白，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夫妻关系尽管是最特殊的一种人际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哈，这个夫妻关系包括其中的激情啊、亲密啊和这个承诺呀。你发现这些都是婚姻所特有的那种元素哈，但是呢，归根结底它是人际关系，它的好坏与否最重要的那个点还是说这个人怎么样，那我们盼望自己成为啊，或者说我们盼望说我们的配偶 能够成为一个好丈夫，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妻子。你发现最靠谱最可行的办法，或者说那个基础，其实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还过得去的基督徒。我们甚至不敢说让我们成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啊，因为你知道说这个正常的基督徒在这个尼陀生弟兄那里是有特别的含义。我们只能说我们能够把自己活成一个还过得去的基督徒。你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婚姻家庭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夫妻关系已经不是两个人之间那种，我们再说不是两个人之间单纯的关系，一定是神和人和人之间，神和人之间那种稳固的那种三角形的关系。当我们两个人更靠近神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也会更紧。当我们两个人在神面前能够同心同行同奔天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说幸福快乐真的就是合神心意的那个婚姻的必然的结果。那个是真的结果。盼望我们这个一同在神面前来经营来建造我们的婚姻，然后呢以至于在神面前在神的眼中成为甚好。你发现神有一个特别的词，在他的眼中成为甚好。好，那我们就彼此互勉，信息就停在这边。